腰心内容率先剧透。
明明啲书信唔系写俾我睇噶嘛，系写俾当代嘅人睇噶嘛，真系难听啲讲句，关我咩事呢？到底圣经仲有冇可信性同埋可阅读性呢？
同一件事记载咧，系有唔同嘅重点嘅。四卷福音书唔单止作者唔同啦，写作时间同埋背景唔同啦，而佢嘅写作里面嘅内容或者佢本书嘅侧重点亦都唔同。
钻牛角尖的故事非常烧脑，听完之后会勒着你对信仰嗰团火。中意嘅话，麻烦你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边嘅朋友，齐齐钻牛角尖。我系主持人欣石，唔该晒你啊 ！Supercast 有故事的声音，
感谢主啊！我听牧师话，试下凭信心做十一奉献。结果我妈咪的癌症真的医好了啊。
为什么我十一奉献这么多年，最终我阿爸都救不回的？
喂喂喂，为什么呢？阿罗则士呢，那几个星期都没分的。
哎呀，乜你不知咩？他单案判了了，罪名成立啊。
蛤？他信了主好多年的了噃，我仲成日听他上台讲见证感谢主的噃，他好似好虔诚噶。
以为多奉献多祈祷就会心想事成，基督徒有冇样睇啊？
信仰危机同你逐一拆解。
信仰不像你预期。
自细翻教会咧睇圣经，以为摩西五经系摩西写嘅，以赛亚书系以赛亚写嘅。哇，睇睇下原来唔系嘅，大个发现原来系有人代笔嘅，呢个简直系世纪大骗案啊！我点知道我咁辛苦守咁多律法咁多嘅规条，系咪背后嗰个人老作噶？今日呃我，同埋唔知道大家睇圣经有冇发现一个盲点？明明啲书信唔系写俾我睇噶嘛，系写俾当代嘅人睇噶嘛，真系难听啲讲句，关我咩事呢？到底圣经仲有冇可信性同埋可阅读性呢？咁啊，今日有请香港神学院院长张天和牧师一起探讨翻圣经背后嘅世界。Hello， 院长你好、啊。
好，大家好。
你有冇觉得被骗嘅感觉啊？
其实我都经过一个即系慢慢改变嘅历程嘅，因为我嗰个年代读圣经，即系或者我哋所学习咧，基本上同你正话啱所讲啊，即系五经系摩西所写，约伯系一个真嘅人士等等，我哋嗰阵时全部都系咁读嘅，只不过个时代一路转变，研究嘅资料越多嘅时候咧，咁又不得不去接受嗰啲研究嘅结果嘅，所以我都经过呢个转变嘅历程。
但唔觉得系有被骗，即系你以赛亚冇理由咁长命啊嘛，百几岁写咗咁多章节噶嘛，呢个谂都谂到系 common sense 系唔 work 噶啦。咁但系就哦，佢又要你信。而家就算都系咁样教我哋，好多人都以为摩西唔系摩西写噶。
不过呢个我谂最重要咧，就系牵涉到究竟我哋点样理解圣经嘅作者，或者我哋应该有嘅基本立场系啲乜嘢？呢个反而系最重要。圣经是哪个写呢？咁当然我哋会话毋庸置疑，圣经嘅内容咧都系出自上帝嘅说话。我相信呢个都系大家个立场啦。咁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嗰度，亦都为我哋嚟到解答嗰度，特别提到佢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咁所以换句话讲咧，呢位创造宇宙万物嘅上帝就选择咗用人嘅方式，向我哋呢一班受造物或者受造人咧，就揭示佢嘅奥秘同埋嘅旨意。嗱，强调系佢系透过人嚟到写出嚟。咁喺旧约里面咧，出现咗超过400次咧，耶和华如此说呢一句嘅说话。咁作者咧就接住去记录低上帝嘅说话啦。咁而神说亦都出现过300多次嘅，代表住圣经当中嘅每一个部分都是来自上帝对人的启示。彼得后书一章的21节那里讲，他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即是告诉我们圣经的说话是出自上帝，再由人来到写下来的。这个基本的立场很重要，就是正如你刚才问，即是对我有没有影响，有没有被骗呢？基本上都是神的话语，只不过经过人手写，或者去经过几多个人手写呢，这个我觉得反而就不是最重要的。好了， 在当前的圣经研究里面呢，学者呢重新去审视作者这个的概念。咁传统上呢，好多研究都将圣经呢睇为係个别伟大嘅人物嘅作品，譬如话摩西、以赛亚等等等等。但係研究圣经嘅学者佢就强调，抄写员嘅角色更加似係一个文化嘅传承者。佢哋嘅写作实践反映咗当时社会嘅多样性同埋複雜性。这种对抄写员的身份的重新定义呢，使到我们在解读圣经经文的文本的时候呢，不再局限于去找作者的名字，而是关注背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的背景。除此之外呢，圣经学者的研究呢还揭示了古代社区在圣经文本形成过程里面那种的重要性。他们通过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证据，是展示了这些社区是怎样通过口头传统和书写记录来保存住自己的文化和信仰。这种集体创作的模式不单只是反映住古代以色列社会的结构，亦都揭示了不同的群体是怎样在一个共同体当中互动和合作。而抄写员呢，就作为文化的守护者，他们的工作不单单是简单的文字的记录，更加是对社区身份和价值观的维护。即是说当时那个社会的状态是怎样呢，他作为一个抄写员的时候，他就不是好像直接就是好像搬字过纸，而 是维持住当时他们那个的文化的背景。咁而呢一啲研究咧，影響嘅唔單單係學術界，當然學術界就會教導呢啲嘢咧，但係佢哋亦都對咗當代宗教信仰同埋文化遺產嘅保護咧，提出咗一個重要嘅啟示。喺現代嘅社會，好多人依然將聖經視為一個絕對權威嘅宗教文本，所以有啲人咧就覺得本聖經要擺到好地啊，整得好好地啊，係啦。咁而聖經學者咧嘅研究咧，就鼓勵人去理解文本背後嘅歷史脈絡同埋文化嘅多樣性。呢一種嘅理解咧，唔單單係豐富咗我哋對聖經嗰種嘅解讀，亦都為當代嘅信仰實踐咧提供咗一個新嘅視角，促使我哋喺信仰同埋歷史之間咧揾到一個更深層次嘅連接。就正如你仲話提到啊，呢一啲嘅作品寫出嚟嘅時候，唔係直接俾我哋睇噶嘛，
係
俾當時人睇。當代人睇嘅時候咧，所以固之然佢哋當時嘅文化背景。他们那个社区的情况是怎样，是直接影响了他们怎样去读那些文本。来到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他们当时那个社会文化，他们的情况是怎样，的确我们对圣经那个内容或者他想显示呈现的东西是会更加清晰。而我们就要去看看、这些东西可以怎样用在我们当下那个环境时代里面。
即係好似淨係講嗰啲咩奴隸制啦，我哋以前唔明噶，哇！點解個奴隸會好感謝個主人嘅咧？咩係奴僕嘅形象呢？你就咁睇我哋而家呢代係冇可能了解到代入去，但係當你了解當時，哦，原來啲奴隸咧有個主人咧肯認頭佢咧，佢仲先至可以繼續生存，所以佢係會感謝個主人嘅。咁你又會明白咗多個層次，哦咩咩咩係奴隸啊，到底咩係奴僕啊，點樣綁架、啊？
即係當我哋一講到奴隸嘅時候咧，我哋今日個角度，哇！有乜嘢可能有奴隸？是的，这个直情都不合我们的信仰添啦。
是啊，但是我又想问一个问题呢，就是即是知道这些的、作者和原读者是哪个，是不是、即是刚才说的重要性，但如果 我不知道的话，我读那个差距又是有没有在这里，即是我会少了很多东西樣呢。
的确是有些分别的。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呢，咁我哋要關注到咧，讀聖經係牽涉到有三個世界嘅。
係咁多嘅咩？
第一個世界就係我哋最熟悉嘅啦，就係所謂叫做聖經裡面 那個的世界，或者所謂的文學的關懷，或者文本的關懷，
即是打開本書你看到什麼字，
文字就指到聖經裡面那些白紙黑字的技術，他關注聖經文本當中的文學的呈現，亦都是講就是他是以什麼文學體裁來到呈現出來，
即是詩歌，有些是文字，
這些不同的文學體裁包括了譬如敘事、議論、天啟文學以及詩歌、頌詞、書信等等，這些文字記載所提供的資料除了是一種文學體裁之外，亦都包括了聖經的語言、經文的用詞、句型結構、經文的位置、修辭的技巧、經文之間的關係等等，這個全部都牽涉到那個文本的問題、好像很複雜，但這個是聖經裡面的世界、所以研究聖經的人就很多東西去研究，
即是我們經常說看上文下理，就是講這個世界，
沒錯。好了，跟著第二個世界呢，就是聖經後面的世界、聖經後面的世界呢，即是說它是一種什麼的情況、什麼歷史背景之下出現這些的這文本，所以是一個歷史的問題，它是以原作者为中心的一种评鉴学来的，它关注的是背景和处境的问题、这些事件是一个什么情景之下发生的呢？它的历史、地理、政治、文化、社会、人际关系、经济等等是怎样的呢？历史资料可以分成就两个的处境，一个我们称为叫一般的处境，或者叫大环境，另外呢就是叫独特的处境，或者所谓单独事件的问题。一般的处境的问题是包括了经文写作的年代、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权力架构、经济体系、宗教信仰、种族关系、文化传统等等等等，这个就是整个历史的背景，或者我们叫大环境。那个独特的处境的问题就包括了个作者本身成长的背景，譬如说一个渔夫写同一个很有学识的人写，
天文不差远、
这个就是他那个原作者的身份、成长背景，甚至乎他的神学思想。很多人就说啊，雅各他就讲话无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但是看保罗的时候，保罗就很强调好像以即是因信称义这样。咦，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明白，其实保罗不是不强调那个行为、只不过大家那个背景或者所谓的神学的思想立足点有点不同。还有譬如说他写作对象不同，写作的目的、资料来源等等，这个我们称为叫圣经后面的世界、好了，第三个世界呢就直接跟我们有关了，就是圣经前面的世界。他意思只是说当下的读者问，当我读这些圣经的内容的时候，对我们是怎样，或者我们读的人是一些什么人呢？这个是牵涉到现今读者怎样理解经文的意义，读者是怎样思考、回应、行动和参与。我们这些现代的读者的思考和反应和我们各自那个社会的定位，或者我们自己的背景是完全分不开的。社会定位所关注的是读者的多方面，包括了他的性别、种族身份、社会地位、政治权力、经济能力、文化传统、教育背景、神学思想、宗教信仰、宗派背景、性格喜好、个人经验、意识形态等等。我们必须要问，我究竟是谁？我又是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里面？我做一个简单的例子，譬如说一个去受住很多压迫的人，在一个这样的环境成长的，同一个他可以很自由的，可以喜欢怎样讲就怎样讲，可以随时发言的一个人，当他读圣经的时候，理解就已经完全不同了、所以就出现了有不同的神学的理解观点，就出现就这样。
即举个例子就讲啊，秘掳嗰种嘅惨况，或者系啊流散啦，流散应该容易啲。即讲流散呢个例子，咁啊圣经入边有讲啲流散嘅内容嘅啲细节，嗰、那个就圣经入边嘅世界。
系咧。
咁佢俾之后系流散中啲人睇翻啊，之后几代啲人啊，我哋都经历紧呢样嘢，咁咧你就会知道多啲嘅背景。到我哋今日而家呢一个啊，好多人都嚟走嚟走去啊，即系有移民啊，有成啊，我哋再读埋圣经。嗰、那個時候，即係講流散嘅一啲嘅細節嘅時候，我哋反而會更加讀得明
咗，會容易明白咗。
幾年前就唔明白嘅，係
啦，而家就反而仲明白咗噶。
哦，咁但係其實我哋好多時喺崇拜咁有限嘅時間，佢只係會講聖經裡面嘅世界喎，佢好多嘢都講唔到喎，咁咪即係我唔了解到聖經前同後，咪大打折扣
咯。嗱，理論上，當我哋去作為一個講道者去解釋一段經文嘅時候咧，已經係牽涉咗嗰個聖經裡面嘅世界同埋聖經後面嘅世界噶啦，即係話佢應該根據住嗰個時代背景。根据住嗰个作者嘅背景，嚟到去解圣经里面嘅世界，理论上系要咁嘅。咁至于嗰个圣经前面嘅世界咧，系较为难去拿捏嘅。
个原因系
因为会众当中真系有不同嘅人。虽然我哋同生活喺一个嘅社会一个环境里面，但系其实个学识背景唔同，或者信主嘅年龄唔同，年龄唔同都会影响到，即系我哋点样去应用嗰段经文嘅。
即系你唔好谂住净系靠崇拜嗰个主菜，即系你以为嗰个主菜讲到佢都吸收，真系唔掂噶吓。咁但系我又想问啦，其实咧即系关于呢个四福音嗰样嘢咧，会唔会系四本福音书都同样记载一件事咧？就超重要，重要嘅事讲三次，佢讲咗四次，咁冇讲三次以上，或者部分其实记载，部分冇记载，即系例如马太、马可有记载，啊路加同埋约翰冇记载啲咧，就相对冇咁重要嘅咧。
嗱呢度咧，首先我哋要了解咧就系福音书系有唔同嘅作者嚟到写成，唔同嘅作者都有佢哋自己嘅。一些可能亲身的经历，或者是一些直接有亲身经历的人告诉他当时发生着什么事，即是说他们个别都有一些材料在手的，即是这些材料可能是他独家有的，就等于一件事发生了之后，可能有不同的人见到这件事，见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着重点来记住那件事，这样的。好了，那就第一卷完成的福音书就是马可福音，相对它是短一点的，马太和路加呢也都是主要参照马可来去写的，
就不是抄，是参照，
是参照，所以呢我们称马太、马可、路加呢是叫做父类福音，或者叫共观福音，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意思就是说这三卷福音书呢是很相近的，原因是因为是参考了马可福音的。好了，这个我们就了解一点背景。四福音书介绍耶稣基督的出场，其中记载却是有不同的，因此分析出四位福音书的作者分别去表达耶稣不同的面向，甚至乎四个不同的面向。其中马太、马可、路加，即我提过了，这三卷福音书是很相似的，重点大多数是记载耶稣在加利利传福音的事工，以及在犹太的事工，内容的重点就多放在耶稣的言行，包括了有行神迹、对群众讲的比喻、传道等等。而约翰福音很明显地和其他的三卷福音书就很不同的，约翰福音它的重点它是着重在耶稣说话的深一层的意义，或者说我们叫那个神学的部分。约翰特别强调耶稣在犹太传福音的事，所以呢当我们读四卷福音书对耶稣的记载的时候呢，即是读四卷书总比读一卷书好，因为你是从多个面向来到认识，或者说从多个亲历其境的人去对耶稣那种的理解，当我们看他们所写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也都对耶稣的生平呢是会更加全面更加完整地认识，
即是很平面很立体的。
是的，因为这些书卷所没有记载的可能由其他书卷反而补足了，譬如说马太将耶稣就描述为一个君王，马可就将耶稣描述为一个仆人，路加就将耶稣描述为人子， 约翰就好清晰地描述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同一件事记载呢是有不同的重点的。四卷福音书不单止作者不同，写作时间和背景不同，而他的写作里面的内容或者他本书的侧重点也都不同。所以当我们看四卷的福音书记载同一件事的时候，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记载那件事，也都有不同的着重点，甚至乎讲我们说会有不同的神学。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读四卷福音书，是不是说四卷福音书都记载同一件事较为重要呢？我觉得都可以这样理解的。即是说每个作者他一路跟随着耶稣，然后有些事他认为他一定要记住他的，或者要记低下来给人去知道的时候，我相信几位作者或者他们有的资料都这样提的时候，我会相信说这件事是真的比较重要的一些内容来的。
讲到好像很复杂，其实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身份和角色，还有跟不同人讲的都有不同的这些变化。即例如我跟我妈讲一个样，我跟我老公讲一个样，我跟院长讲一个样，但其实都是我来的，可以看到我不同的面。那你了解不同的我，那你就会知道我
认识会多一点，
你会认识得更加深入，就是这个的东西。但是咁即系对于初信嚟讲，咁应该读边卷咧？你同人讲，你话哎呀四卷你都读晒啦，唔好玩啦，系冇可能噶嘛。咁系咪读马可好啲啊？第一本城诗好似近耶稣啲啊，咁样咧？
马可系简短啲，即系可能容易读完有个成功感。但系如果我哋想认识耶稣嘅生平咧，其实最好系读路加。
初信
路加系较为详细嘅，包括埋耶稣嘅出生嘅历程都有嘅。所以其实大家会见到四卷福音书记载的时候的确是有些很明显的不同的，譬如说有家谱没有家谱，就算有出现家谱，家谱都有不同。其实他的家谱的出现并且有不同，其实那个侧重点或者他的神学就已经是有不同的了。好了，初信者读圣经呢，当然你看看那个初信者他的程度，或者他想了解耶稣哪一方面，
熟灵胃口想吃
什么。如果说、我想认识下耶稣这个人物，在他在世的时候或者他那三十几年的生活他是怎样的呢，就正如我刚才所说，路加记载得较为详细。但是如果譬如说我们是想认识耶稣作为我们信仰的中心，他是那个的基督，他是那位的救主的时候，那就较为适宜是读约翰福音的。因为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讲着耶稣是那个道成肉身的主了，那就没有人认识神的，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是将他显明出来，是很直接的，就是约翰福音。并且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神迹呢，都是想去显示出呢，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来的。而去到约翰福音二十章的时候亦都提到了记载这些神迹，就是想人是能够去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就视乎我们想初信者或者初信者去想在哪方面先来到认识。如果你讲话较为容易理解和明白，是读耶稣的生平先的。即是了解了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先，去做了什么东西，即是由路加福音那里开始来到读的了。
即我都明白约翰福音的重要性和它的可贵性，但你看第一章已经搞不定，你搞不定，即你怎样叫人家看，人家都看不定，人家问到你口哑那就没好。所以即你介绍人看之前，你自己读明那本书先。
圣经的翻译工作真的非常困难，翻译得太贴地的话又扭曲了原文的意思，翻译得太贴近原文的话人们又读不明白，到底有什么原则呢？记得密切留意下个礼拜的信仰不像你预期啦。
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